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很快的把上一次所说的在做扼要的复习。中观经论。首先我们看讲义第一页，导师的秩序。秩序，导师提到说为什么要做这部中观经论。另外里面谈到几个要点。那么我们先解题，什么叫中观？中观从范文来讲，如角注的第一页的第一 Mahatyamika， 这是中观学派，或者是 Madhyamaka， 中观。从梵语的意思来看呢，它就是最终的意思，至终，就最终的意思。从梵文本身没有观字，但是呢，我们要正掌握这个中道最正确的话，那当然需要用观来做全面的考察，才能够取得恰到中道。那是中的意义，中道之内容及其意义，我们等一下第一章会解说。那导师在中观经论里的秩序里面，就首先提到中观学之的称述的经义有几点。第一个呢是大小共观，就是所谓的大小圣，我们大圣跟二圣。那在佛教史的发展当中，二圣被大圣批评为就是只顾治疗汉，也讲不好听说他教雅败种这样。但是呢，这二圣人又反对大圣，说这个大圣经非佛说，产生一种严重的对立。那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初期大乘的时候，阿含经的各个部派都有传颂，部派呢对阿含经也各做各种不同的注解。那大乘的经也有很多，般若经、般若法门，还有文殊法门、净土法门、宝积、法华、华严，很多的大乘经是各有特色就出来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乘，同样是大乘经，有的重智慧的，有的重慈悲的，有的重信愿的，各有不同的发展。那到底是解脱或者成佛应该怎么做？彼此之间的冲突怎么去了解？甚至把它解消掉，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那龙树菩萨起来造论，做了很重要的几部论。中论着重在升观，同样他从阿含经，但是呢他所解的阿含经注重甚深的空义，跟一些部派的学者只是用比较自我解脱的方式来解阿含经，着重在人我空的方面解阿含经，跟龙树菩萨着重在法空的甚深义，法空上面的解阿含经，来展现一种不同的特色。同样对象都是大小圣共尊的阿含经，解出来不太一样。那么除了中论以外呢，另外就有注解般若经的大智度论，注解华严实地经的十住毗菩萨论，这两部论呢是菩萨的广大行。所以有升观的中论，有菩萨广大行的大智论、十住毗菩萨论，整个升观广行。整个架构出来的一个菩萨道，或者是兼顾到解脱道，这样就开展起来呢，为后来所有的大圣，不管任何一个学派所尊重。那么中观学的特色，值得称叹的经义有几点。我们这里列出四项，第一个就是大小共观，再来真俗无碍。真就是真谛，俗就是俗谛。或者说真我们要称为圣义谛，俗就是世俗谛。好，这是讲义第一页的第二大项瓜五二。理事无碍，就是我们着重在理比较着重在平等方面，事呢就着重在差别的事项。理事，那中观谈缘起性空，这边呢都可以真俗外理事外，另外是悲智圆融，还有空有 的融会。那么大小共观呢，主要首先提到这龙树菩萨他对阿含也有很深刻的了解，那么观察到所要解决呢，并不是只有口头的论，他解决呢是修行的问题。那么修行的问题就追究到说众生生死的根本，也就是无明。那无明就是一个烦恼的总称，那怎么去破除主要是因为无明，它是因为有自性见细论，就是本来不是常恒不变的它物也是常，所以我们在三法印里面呢，就用诸行无常来对峙这个常见。本来呢，不是说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来主宰，佛教呢就用诸法无我来对峙。那么佛教里面的种种的法义上的辩论呢，也不是为了增长高慢啊贪嗔痴这个是要对峙烦恼的。所以三法印里面的涅槃寂静贪嗔痴永尽，我们要跟这个相应跟三法印相应。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发现到说，就是即使二圣的经或者是大圣的经论，都是在解决解脱的问题那解脱的根源其实都是无明这个细论的根本。那么怎么得到解脱？凡圣的主要差别就是无我无我所，就断除我见所以龙树菩萨找到一个三圣共通的一个基点，就是无我以这个为基础，那来会通这个大小圣好，第二页讲义第二页。那问题是说，怎么样达到解脱？凡圣的差别都是破除无我那无我如果以出果来说，以出果当然断了烦恼很多了就是断尽所有的见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以主要要点来断三结，其中一个呢叫萨迦耶见。萨迦耶见，那我们又翻成有生见。有生见这是主要，也就是所谓的我见本来没有一个常恒不变的我，物也有我，或者我见。那谈见的话，比较着重在知见上的问题。那如果说以出果来说的话，见到位的话，他在见惑上他是断除这个我见，但是呢，在修惑上还有。贪啊，慢啊等等，这些属于情感意志上的，这些呢，在二果三果的时候再慢慢继续断，到四果之后再把全部的修惑断除。所以我见跟我执来说，我见算是在知见上所要断的根本，那我执是比较广除了见以外，这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修惑上面引起的这些要广义的，也称为我执。那么解脱都一样，问题是怎么达到解脱？以声闻法他们共通的呢，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部分就是从无常生灭来观起，但是大圣呢，他直观甚至涅槃不生不灭，这是他居住点的不同那只是居住点不同，并不是说所追求的这个涅槃或追求的解脱有什么两样，其实不是那因为这个居住解脱的方法不同，有些人如果说透彻了解的话，那只是你吃馒头，他喝稀饭，他喝豆浆，种种只是这样不同而已。可是有人就非常在意你修净土的，他修禅宗的，种种，其实这个都是工具而已啦 你要开名牌的轿车，跟开一个普通的轿车，问题是只要技术好，路况熟，能够达到，其实都是好的。好，那问题是说，这个方法工具，那只是一个工具的不同，好，并不是说这个工具呢就决定了一切，那不一定。所以龙树菩萨着重在这一点，就来会通，就是声闻常道的三法印，就是大圣的一时相印啊。所以一时相印就是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无相。那么三陀赞解的文同源无相啊。那么对于声闻三藏跟摩诃眼大圣，做一个巧妙的会通。好。那在声闻里面比较常说我，在讲义的第三页啊，下面括弧三，声闻的经历论比较常谈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达到涅槃寂静。那大乘佛教呢，就多说空，十八空啦，二十空，种种的空啊。但是大乘里面说这个。说无我跟空呢，性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啊。所以无我它有人我，有法无我；空呢也有众生空，也有法空，其实都是可以会通的。最后一行啊，讲义第三页最后一行，大圣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啊，多谈无生法忍，不生不灭。可是。我们这样谈不生不灭，跟声闻所谈的诸行无常啊，来入门呢，这样的无常生灭也是法印啊，跟涅槃即灭，涅槃也是法印，生灭跟不生不灭，通通是法印。事实上，站在性空的立场啊，它是可以会通的啊，并不是决然的对立。好，那再来。第四页到第五页这边哈，就举了很多初级大圣经啊，比较包括《十地经》《般若经》，都有提到三圣共同，三圣圣者同样证得法性空寂啊。那么龙树菩萨接着《阿含经》啊，引导学者复归世尊的本怀，所以。依龙树菩萨来看，阿含经并不是只有谈的声闻的人我空而已啊。那里面包括这里所引的长所梵志提到的这部分啊，或者是众议经种种，它里面都还是有谈法空的啊。这详细的话，我们在空智探究，提到声闻的法空说也有提到过啊，大家可以参考。这第四章第二节《中论与阿含经》啊，那边也可以参考一下。好，另外除了大小共观以外呢，另外一个特色讲义的第六页是谈到真俗无碍，或者理事无碍。就是圣义地跟世俗地，或者生死跟涅槃，在声闻来讲呢，它苦集灭道做各种个别的观法，认为彼此的特性不同，所以对苦集就比较着重在厌离，厌离世间的苦，想要心向集灭的涅槃，做苦集灭道做差别观。但是呢，大圣他就谈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啊，做一个平等观。那做平等观的话，就不必急着去厌离生死啊，寻求另外的涅槃，能够是即生死，体证涅槃啊。那即世间就是出世间，所以如果能够透彻了解。到中观义，那对真俗无碍、理事无碍就可以通达。好，另外呢，在讲义第七页， 提到悲智圆融。悲智圆融当然不是只有中观才可以达到了，但是呢，中观它强调的是缘起的中道。那么悲跟智在大乘的经论里面也有时候会提到，一个人我们在虽然说讲要悲智平等，但是呢我们在世俗上来看哦，有的人他理智很强的话，看起来有一点很酷哦，那种好像无情的那种感觉。他有的人是悲心比较重的时候，有时候对众生好，但是也感觉到理智不够那个哦，快被人家渡走了这样。那怎么样悲智圆融能够恰到好处？看起来好像有点对立哦，龙树菩萨着重在一个共同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缘起，就是缘起。好，那缘起这里提到，在讲义第七页，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而同即缘起的正觉，同样是对缘起深刻的体悟。那么我们从智慧跟缘起之间的关系来谈，什么是缘起？一切是缘起的存在，所以缘起就是众多因缘和合，那并不是独一啦，我们会讲，并不是独一，并不是常住，并不是有主宰，那这个经常是也看成是我的别名。那所谓缘起就是众因缘和合，它既然众因缘和合，所以它并不是独一的。那因缘和合它会有无常相续的变化，所以它也不是常住。那既然它是由因缘和合，这个缘啊，主因助缘一改变的话，它还跟着变化，不可能随心所欲做主宰。所以呢，真正缘起的话，了解到缘起的话，他就否定了这个独一了，否定了常。而缘起呢，他无常无我，来否定独一啊，否定常住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挂乎一第七页挂乎一，一切也是缘起的存在，辗转相依，刹那流变，即是无我的缘起。无我这样的缘起呢，就否定了实在性，否定了主宰实在性即含摄的不变性与独存性。因为是诸行无常他来对峙这个不变，因为是诸法无我对峙这个单一的独存，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否认创造神否认这个绝对理性绝对精神等等形而上的任何实体那么透彻了解缘起无我的中观，那么体悟到一切呢是相对的存在如底下那个表一二三的表他否定了实在性呢就能够体悟一切是相对的存在。所以在我们世间其实这种真理都是相对的了。我好几次听印顺导师讲，世间就有生嘛就有死，有成功嘛就有迫害，有赞叹嘛就有毁谤他一直是都是相应不离的。所以世间你说纵观好嘛有时候它又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世间呢真是法无定法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的副作用减少掌握它的真义这是重要的。所以否定的实在性一切呢是相对的存在，否定的不变性一定是流变就是诸行无常，否定的独有性了解一切是互相依存的存在。 能够了解这样的话，他自然就不会太执着了，因为你了解缘起就是这样的嘛，无常无我啊，哦、那既然是无我嘛，你会就不用再执着说我的身体、我的寿命啊、我的健康怎么样，这一定是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导师的开示啊、哦，在缘起法会也播放的开示里面也提到啊，地球还是会毁坏的啊、哦，但它还是有时间性，只是一起生灭或者是刹那生灭，那时间长短而已啊、哦。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一样啊，这身体健康乃至钻石重重，类似这些的，这个其实只是我们现在有限的智慧或者说有限的时间看不到它的成住坏空而已，实际上它是一定的道理了、啊。好，那相对的话就是没有所谓的真的主宰随心所欲，这是不可能的。那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可以淡化很多不必要的执着。好，那这样的引出来智慧啊，那种智慧呢就能够达到无我，没有我执，甚至也能够证悟到法空。所以人我执、哦、跟法执破除，那对从缘起无我的体悟呢、哎、非常有帮助、哦、这是智慧跟缘起的关系。那么慈悲跟缘起它还是基于缘起啊，从缘起的透彻了解到，因为是相互依存的、哦、不管是身心也是相互依存的，对不对？你说我们这几天不睡觉，那来听课的时候呢，当然容易精神不济啊，哦，很容易去跟做工说法啊，对不对？所以这身心呢是互相依存的啊、哦，同样的身心互相依存，自己与他人也是如此啊、哦，还有物质跟精神都是一样啊、哦，所以。这种慈悲呢，对于缘起深刻的体悟以后，了解到的彼此，我们跟众生彼此互相依存，那众生这么护持我们来修行，或者说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的智慧开展，那你怎么可以自己就跑去解脱呢？对不对？那护持那些人你就放在后面嘛，不忍心了啊。哦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从缘起的那种深刻体悟呢，哎，达到同体大悲啊。所以真智慧跟真慈悲呢，同样根源于缘起的正觉啊。所以从缘起深刻体悟，它一方面可以开展无尽的智慧啊，同样对缘起深刻体悟，它也能够展开无量的慈悲。好，这是悲智圆融。啊，第四，空有融会。那中观他强调缘起性空啊，缘起那知道缘起世俗假名有，性空的佛就是圣意毕竟空啊。那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个空有的融会，以中观来讲啊，这是也非常殊胜的。好，我们。上次主要对前言啊，还提到这四个特性。接着我们看《中观经论》的引言讲义的第八页啊，如果是书本的话，那第一页正文的第一页，那第三页。好，我们看讲义好了、哦、首先空缘起跟中道表示同一内容，回争论、哦、回争论有说佛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敬礼佛世尊无比最胜说、哦、那这里提到几个重要的语词，空缘起中道啊， 啊，佛说这个都是同样的啊。那我们看脚柱啊，脚柱，空之探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第四章第三节谈到中论之中心思想，也引到回程论。那表示空缘起中道，说的比较完备的哈，这是中论，脚注一的倒数第二行。中论观世谛品，这边说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是空性，好，所以第一个是缘起，第二是空性。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这个偈颂非常重要，以后也会不断的出现，就缘起、空性、假名、中道。那这里呢，在中观经论这里引回征论说，空性、缘起跟中道实际上它是同一个。好，第二项，缘起无自心，空假名中道，这个就是这一偈颂里面几个重要的语词哈，缘起心空或者空性，假名中道。那另外透过无自性来贯穿。那老师在引言里面呢，就是说先掌握到中论的这个重要的偈颂，缘起的观念啊，空性啊，假名中道，那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啊。所以这一节啊，我们看第二哈，就我们做有几个重要的语词。这个如果上过中空之探究的话，那就很清楚；没有上过的学员也没关系啊。借着机会，我们先了解中论重要的课题，有几个基本重要的定义。好，第八页，卦五一缘起，好，再卦五二。自性，那否定自性呢，就是无自性。第三空，第四假名，第五中道，主要就是这几个。好，我们先来讲什么是缘起。世间的一切事物，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在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的。任何一个他说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只是说影响力有大有小这样。那这个平常我们没有仔细去思考了，但是如果仔细思考的话，确实都是如此。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平常好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里面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啊，那你的生活各方面步调啦，种种可能就因此改观。好，或者说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碰到很多的抉择嘛，对不对？很多不同的抉择，有时候你两边都可以选，但是你选了一个以后，往往后面的人生就跟着不一样了。有些呢，你可以再回头。可是有时候再回头，百年生不容易了。那在种种的抉择当中，有时候自己很难去下判断，我到底要走这条路还是走那一条路，所以有时候就变成说要靠自己的智慧来抉择。有时候自己很难下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善知识，善知广义的啦，包括师父啦，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等等，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那我们走路就比较稳当。但是不一样的话，有时候后果就不堪设想啊。所以其实这彼此都互相影响，只是影响大小轻重不同。那么，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每一步走，怎么样培养自己独立作为的能力啊，不断判断要快要准，这是我们不断的培养的。而且平常广结善缘也是非常重要，对不对？什么时候善知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不清楚，但是你平常广结善缘，总是累积这质量有好处的。 好，所以我们仔细看啊，一切都是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的，所以培养自己独立作用能力啊，广结善缘，多供养诸佛啊，那多亲近善知识，相依相缘的存在与升起称为缘起啊，这缘起，凡是缘起的啊，都是受着种种关系的局限与决定。只是这个缘有轻有重，有亲密的，或者有比较疏远的，有亲的助缘主因，或者是比较远的助缘，受种种关系条件而决定其形态与作用的缘起法，那一定是无自性的。那么什么叫自性？为什么缘起是无自性？我们就现在解释自性。自性在梵文来讲啊，那就是 Svabhava。 就自己有啊，自己成立，他不用靠其他的外在种种因缘，那自己就成立了啊，有自体存在或自己规定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看世间的一切，有什么东西他自己本身自己存在呢？不会受所有因缘左右的呢，对不对？即使我们看了这个地球人的破坏，它还是会有所破坏啊。彗星啊，这种星球在那边自由自在飞行，我们还打个那个还去撞它，种种类似这些啊，其实都不是自己存在的了，它还是会有。我们现在科学的了解说，这星球它也是有成住坏空，会有生灭的嘛，那所以我们从世间来看，即使看到现在好像非常坚固的这些呢，但是也离不开时间啊、空间啊、种种的消磨，所以。自性，它这种自体存在或自己规定自己，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其实是找不到的。虽然找不到，可众生经常因为智慧不够深入，以为它是实有而产生种种的执着啊。那么缘起跟自性呢，它就是相反的啊。如果我们了解众因缘和合啊，就知道哦，没有独一，没有长恒不变的自性。所以缘起就是无自性，如果有自性，那就不是缘起啊。所以一切都是关系的存在，是依缘所起的法，这与自性自有自成、自己存在的含义呢，恰好相反啊。那这个详细的，我角注三这边有提到哈，我们在空智探究，第十章第六节。这边就提到啊，自性是吧？巴巴是自有自成，与众缘和合而有，恰好相反。好，那这请大家再自己看，我们回过来上面。所以呢，凡是缘起的，那就是无自性。那没有这个自性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假名称之为空。好，假名称之为空。所以这里中论几个四个重要的语词啊，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这里呢，就透过一个无自性来贯穿起来，说。缘起是众因缘和合而有，好，那它不是独一的，好，它不是常住的，它不是主宰的，没有这样的自性，没有这个自性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称为空，好，所以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就透过这个无自性啊贯穿起来。那这个这里底下就接着谈什么是空啊。 空并不是断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它空了呢，只是没有这个独存性，没有这个常住性，没有这样的自性而已。事实上以中观来讲，空是什么？空就是缘起啊，所以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很重要，要了解中观的空义，其实就是了解缘起啊，了解缘起。因为谈空有的人不是很了解，会被这个字你有时候会一下落入这无间这样子。听说我们几个小故事了以前在课堂上有说过，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啊，两个有时候喜欢这样斗智。那有一次，就这苏东坡去找佛印禅师啊，那佛印禅师在那边，一个房子很大，只有自己摆一张椅子而已，自己坐在那边。那苏东坡来的时候一看，他两个老朋友啊，就说：“哎，禅师，怎么你自己稳坐在那边呢？怎么不给客人坐呢？”那佛印禅师说：“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啊，你在哪里坐啊？”四大本空啊，地水风都空了，四大本空，五蕴也不是有的，你是五蕴而成的嘛，你五蕴是空的，那你找四大的地水风的椅子根本都是空，那你何必找椅子坐呢？苏东坡在想啊，怎么办，卡住了，后来鼻子一摸啊，回去了。改天这下子他找机会报复了佛印禅师就有天再去拜访苏东坡，他一样自己安住在那边了，还不给禅师准备一张椅子。他说：“师父来的，这是不准备椅子。”他一样用这句话来讲：“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禅师以何为坐？”这禅师呢，大啦啦就往他的腿上一坐了你的五蕴是空，我的五蕴也是空啊，以空作空有什么不可以啊？这是传说的故事了但是呢，从这里面我知道，两个人对空的理解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禅师也了解的五蕴本空，虽然是自性空啊，但是还是缘起有啊，对不对？你的空，我也是空啊。我用我的空做你的空，当然也是可以的啦那我们对中观的了解，就是什么是空，我们了解缘起法，正确了解缘起法，就不会落入断灭见好，所以空即无自性，缘起即空，是中观大圣最基本的、最扼要的论题。自性，所谓自性，就是我们众生啊，误以为有一个常恒不变的、常住的、独一的，为人类普遍成见的根本错乱。空即是超越了这自性的道乱错觉，现及到一切真相。所以空是毕竟空，所以这个空注意它毕竟空呢，它是怎么样超越有无。这个空并不是说跟有对立空无，不是，它是超越有无。空的意思呢，其实是离一切细论主要空就是离一切细论，离一切细论的空寂，即使这个空相它也不执着，那这样才是真正的毕竟空如果你还要执着一个空相，那还是有啊。所以呢，中观所了解的空，这不是跟常人所认为有一个不空，那跟它相对立的，那就是空，其实不是这空呢，是超越空与不空，超越有无， 超越一切细论。那这空其实就是缘起啊。好，再来什么是假名？我们看讲义第九页。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那这个空既称为空，在言说上即若以相待，我们说它是空。那或者梵文称它顺亚大种种，这个都是假名案例的。空的言外之意，它是超越一切分别细论，内证以极灭。所以空呢，它遮破种种的妄执，这个空同时也是涅槃的别名啊，来内证极静的涅槃。这为证相应的境地如何可以言说啊？那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空，其实是为了度脱众生，不得已用众生固有的名言啊，共许的名言善巧使用它，用以洗荡一切，是达于萧然无际的正觉。萧然无际就是极然了，就极静、极然，不着两边。大智人这样说，为可度众生，说是毕竟空。这毕竟空，如角注第四，这里的文就讲得很清楚啊。假设第四大智度论，此中说离是二边，说中道。什么是中道呢？中道其实就是缘起法。所谓诸法因缘和合生，是和合法，无有一定法，故空啊。一切是相对的啊，不是绝对。何以故？因缘生法无自性。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这几个字正好在诠释这里所说的因缘生法。我们说是无自性，无自性，那我们就说是空啊，是毕竟空。那这个毕竟空，从本以来空啊，那本来就是空，非佛所作啊，亦非于人所作。诸佛为可度众生故，说毕竟空。这个空相有很多种不同的别名啊，空、无相、无作、即灭、离涅槃，这都是空的别名。好，我们再看上面三中论的清悟师也说，空亦复空啊。对，虽然我们讲空方便讲空，但是对空的不要执着啊。我们只是为了引导众生呢，不得已来假名说。好，这是假名。好，再来是中道。缘起无自性，即空，如标月指啊，就说啊，月亮就在那边啊，指向用指头呢指向月亮，我们靠着这个指头所指的方向，就可以找到月亮，如标月指。或破有无二边的细论，分别而极灭。所以空即是中道。这空并不是落入断灭那一边，空呢让超越有无，但是离开种种的细论。那离开种种的细论，不落两边呢，那就是中道。第二，中道依空而开展。因为空它可以破除两边啊，中道细论，中道以空而开展，空依缘起而成立啊。这个空也不是断灭啊，无，它其实就是缘起啊。依缘起无自性来名空啊，这个空其实是依着缘起来说空，无自性即是缘起，从空无自性中洞达缘起。我们正确了解缘起呢，那就不会落入独一长恒不变或者主宰，那就是正见的缘起的中道。好，小结，缘起空中道在佛的巧辩说明上虽有三语的不同 三者的内容都不会用以显明事物的本性。龙树在回正论中既明白地说到三者的统一，在中论中也说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我们说它是空，也是就是假名，也是中道义。那这个偈颂呢，我们如果说根据以前的传统，有时候会做不同的解释啊。传统有时候会认为说，缘起，我们当时是空。那我们不落入空，不落入有，那来另外取一个中道，可能会这样想啊。但是中论的原意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角注，角注第六，刮胡三。这万金山老师，他本身其实是中文系的，中文系，但是他范文蛮强的啊。那自己对这个中论的偈颂，从范文的原意来解啊，我们看一下。从范文原诗颂的语法结构来看，假名与中道这两个概念呢，并不是直指缘起，而是就空性来说的。他意思是这样：众因缘说生法，我们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什么是假名？其实空性是假名。如刚刚我们说的，这空呢，我们是假名说，这空性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从范文的语法来看，空本身就是中道，并不是如有些人讲的不落空不落有啊，那就是中道，不是这样。从范文来讲，你正确了解空，那破除种种两边的戏论，空当下就是中道了。好，这是范文的原意。那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呢，更是从经文很明显的提到，这缘起呢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不生不灭，缘起就是中道。阿含经的语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啊。所以这里提到假名与中道这两个概念呢，并不是只是缘起，而是就空性来说。在罗什的汉译里，我们似乎从中文这样诗颂很简短的，只能看到众因缘生法这个主语，而空假中三者，我们以为它是来称谓这一主语的，以为空假中都是针对缘起来说啊。但是呢，从范文的语法结构来看，假中两者所论谓的呢，其实是空性啊，而不是众因缘生法。所以整首诗颂字面上的意思是说，空性是我们用来描述缘起法，因为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即是空，而这个空呢，它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故以假名说，所以空性是假名。那我们正确了解空性，其实当下就是中道，而不是不落入空，不落入假，不落入有，另外再取一个中，不是啊。所以导师这里也注意到，回正论所说啊，缘起空跟中道啊，它是统一为信解佛法所应当先有的正确认识。好，我们看下一页，第十页。那么中论谈缘起有提到八部来形容这个缘起。龙树在中论中标揭八部即中即空的缘起，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生亦不灭这个比较着重在法体上来说，法体生灭。不长亦不断着重在时间，不依亦不异着重在空间，不来亦不去，不出就是不去的意思啊。他是在谈运动， 运动，来去的运动。那后面中文经论有说，虽然说你可以布很多种啊，布这个布那个，但是呢，这个法体时间空间运动大概可以总括一切了，能说是因缘善昧诸细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那从中文来看，诸说中第一，这个诸说我们或许会以为说，这佛说了很多很多的法，那缘起法呢是这么多说法里面的第一个，或许会这样认为了，但从梵文的解读也不是这样子，我们请看一下脚注第七。从梵文的解读，那原来意义是这样子，脚注第七，那我们参考万金仁老师的翻译，他说圆满的觉悟者，圆满的觉悟者，那就是佛了，佛不打，不打是彻底觉悟 的众生，彻底觉悟的人，宣说缘起，能说是因缘，就佛能开示这个因缘法。那这个因缘法，这个缘起呢，有八部来形容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呢，它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那这个缘起是细论止息而寂静安稳的。那佛说这样的缘起非常殊胜，我向这位说法者说法中的至尊行礼致敬。所以诸说中第一，这个诸说是指所有的说法者，佛啦，还有这菩萨啦，乃至声闻啦等等，好多好多的说法者，乃至世间人，那佛呢是所有的说法者最低，因为佛能够善巧的开始这个缘起法，那我们向我来向这位说法者最至尊的佛来顶礼致敬啊。依于八部的缘起，即能灭除世间的一切细论呢，可以即灭啊。这是佛法的究极心要。好，第四，中论虽然发扬一切皆空，但是龙树呢，不把这一部论称为空论，却称之为中论。那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龙树学当然是发扬一切皆空的，但他的论点呢，即以他的代表作中论来说，这部论不称为空论，而名为中论。可知龙树菩萨皆是缘起空中道的统一，而更以不落两边的中道为终极，不落两边的中道，这是在解释中，中观嘛，中，那观呢？观就是观察，正确的观察缘起空中道，从论证的观察到体证的现观。所以中观它不是嘴巴在论啊，而且要进一步到体证。广三后来都称龙树学系为中观派或中观宗，称中观的学者呢称为中观师。第五，中观学对中国日本西藏的影响，在印度当然是也是蛮重要的了，那传到印度以外呢，对中国有很深刻的影响。龙树的中观学在西元500年初由鸠摩罗什三藏传来中国，在中国固有佛教而适应实地市场的发展中，在长江以南曾有过相当的弘扬，其中可看作中观的正统者，那就是三论宗，三论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论如果再加上大智论，那就是四论。这三论宗跟 跟中论有密切的关系。那另外天台宗啊，他天台宗智者大师对中论啊，对大智论也有很深的研究。天台宗也是根据缘起及空及假及中的要义，化为他独到的圆宗啊。龙树系的中观学给予中国佛法的影响非常普遍深刻啊。即使净土宗啊，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论里面提到一行道，他们也把它拿来引用啊。即使不属于中观的学者，也多表示崇敬或依附于龙树的教门。第二，龙树血传入日本，即龙树为八宗共祖的传说啊。大乘八宗了哈，三论为四，天台华严和禅净密律。那藏传的中观学呢？也西元八百年，那由印度传入，那后来也分成两个大的派别，一个应成派，又称为归谬论证派；一个称为自续派，又称为自力论证派啊。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月称跟轻辩，就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经常会出现佛护啦、月称啦、轻辩啊。那佛护跟月称呢，它就属于应成派的；轻辩属于自续派。应成派，所以应成派它不强烈立出自己的讲法啊，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对方所说的来说你这个错那个矛盾。自续派呢，他自己立一个宗，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啊。那后来在广论啊种种，就是比较赞叹月称这一系的啊应成派。以广论来说了哈，他是比较赞同月称这样的说法。导师基本上也采取这个立场啊。好，我们休息一下。